光阴莫虚度，青春不留白，
展现你最酷的魅力，活出你最酷的人生。
你酷我酷，大家一起酷。
嗨，我们又相聚了，我是你的朋友丽文。
你好，单目不成林，我是双目林的林老师。这段的日子呢，林老师发现自己身边啊许多的人都生病了、尤其近年来啊，可能因为饮食不均和缺乏睡眠的关系，身体有病痛的人呢真是有增无减啊。
丽文也有发现这一点哦。而且呢，我最近呢又听说一个朋友患上癌症啊，不论对他或者是对丽文来说啊，这个消息真的是晴天霹雳呢。
所以呢，趁着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饮食或生活习惯都要好好的调整才行啊。
如果说这个饮食的话，丽文倒是有个建议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呢，我在报章上看到的消息呢，原来少吃盐可以降低患上癌症的几率。
真的？哇，那么重要的资讯，就请丽文详细的来说明一下吧。
好，那其实呢，大家一般上所知道就是少吃盐能够减少患高血压啦、心脏病啦、肾脏病等等的非传染疾病啊。那如今的研究更指出啊，原来癌症也跟盐分有关系。这个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的研究显示呢，少吃含盐量高的食品呢，比如说这个咸猪肉啦、面包和早餐麦片等等食品呢，可以降低患胃癌的风险。那么在英国呢，如果人们能够按照每天建议的盐摄取量进食，至少可以防止七分之一胃癌的患病几率。可是这个研究调查发现呢，英国人实际呢进食这个盐量呢已经达到每天 8.6 克，当中大多数是男性哦。
那么标准的盐摄取量应该是多少呢？
分析的结果呢是，人体每一天进食盐的总量呢应该不可以超过6克。
6克。
就是说这个一小瓶茶匙而已。
看样子我们平时的确摄取了不少的盐分哦。而少吃盐呢，林老师知道啊，不只是不往鱼或者是薯片上面撒盐，因为大多数的食品里头已经有含盐的了。
是，
如果这个时候再另加撒盐的话呢，那么我们的盐摄取量肯定超标的。
所以呢，听众朋友，抗癌或者是抵抗其他的疾病呢，最重要的是从预防做起，
没错，
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多吃水果和蔬菜。
如果酷是一种颜色，
那一定是自由辽阔的草原翠绿，
也一定是温暖人心的阳光金黄，
也一定是深邃沉稳的海洋蔚蓝，
更一定是纯洁正直的天空亮白。
让我们用酷挥洒生命的色彩，
酷出真我，酷出生命，
让我们大家一起酷。
要维持一个健康的身体，不只是注意饮食而已哦。
没错。所以呢，丽文最近呢一直积极的运动跑步，希望把身体调到最佳状态。
哇，你说到重点了。因为许多有运动习惯的人呢，即使到了晚年呢、身体依然健壮啊。曾经就有一位法国的作家，也因为持续的运动而使原本生命已经垂危的他呢，多活了几十年啊。
好想听听他的经历哦。
好，40岁正是人生热情奔放、才情冒发的时候。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大作家，他以《钟楼怪人》《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名著广受世界文坛推崇的维克多·雨果，却心脏病恶性发作。他脸色发青，气息沉重，朋友们万分的惋惜，叹道一颗巨星即将陨落了。然而雨果并不悲观哦，他还遵照医生的吩咐，每天早上做体操、散步，又经常跑步、游泳、爬山等等， 健康情况呢，哎，不久之后果然好转了，
嗯，
精神也好了，体力也恢复了，体质也增强了，
哦，
于是呢从事笔杆创作不懈，直到晚年，
嗯，
有恒的运动锻炼身体啊，使一个40岁就得了心脏病的人最后却想长寿活到了83岁哦。60岁他还写了享誉全球世界文坛的巨作《悲惨世界》，甚至呢80岁的时候还创作了一部戏剧《杜尔克马》，许多人都惊叹他创造了奇迹。
哇，哎，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是一个和丽文一样不爱运动的人，那么希望呢这个小故事能够带给您一些的鼓励，适当的运动绝对是有益健康的。
对哦，那么这则故事是不是也成为丽文您的鼓励了呢？
是啊，他提醒了我啊，如果还想多活几年呢，就不能够偷懒哦，一定要好好运动。
真的？
干嘛？
我告诉你，你不要告诉他哦。
哦，好好好。
什么事啊？
我告诉你，你不要告诉他哦。
好的，没问题。怎么了？
我告诉你，你不要告诉他。
放心啦。
我告诉你，
你不要告诉他。
放心啦，没问题。
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告诉我，告诉我。
嘘，别那么大声。
别那么大声。
我们在说。
我们在说。
来自远方的悄悄话。
悄悄话。
是啊，是爱情片哦。
有一份情。胜过海枯石烂的誓言，有一种爱超过爱情故事千万篇。
很多人都喜欢打听别人的事，特别爱听悄悄话。哎，我们这个节目啊，就为听众朋友呢采访了不同的朋友，为您插播他们的悄悄话。嗯，这会儿呢为您的生活增添一些启发的悄悄话呢是爱情篇，给您播出的是来自印尼的国新，他是一位学院学生，我们来听听看。
16岁那年，我花了一年的时间追求艾琳，她是一个非常外向活泼的女孩，皇天不负有心人。我曾一度被拒绝，但后来她还是接受了我。我们在学校里如影随形，虽然班级不同，但我们常常一起相约做功课。有了彼此的陪伴，应付功课的时间似乎也不那么难过了。中学毕业以后，我们各自进入学院就读。他的梦想是成为医生，进入学院后就变得非常忙碌，而我则倾心于音乐，常常都花很多时间练习钢琴。渐渐的，我们的话题少了，讲电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好几次我们讨论这个状况都没有结果，情况只有越来越严重，最后我们在非常理智的情况下分手了，因为我们之间实在没有时间沟通，也没有办法沟通。失去这段感情对我来说是一个打击，我学习到当时的我们还太年轻，只有单纯的喜欢，却不懂得如何去爱，也不知道什么是爱。在无知中相爱，也在无知中分开。如今如果再给我选择，我会认真的考虑，在确定两个人的人生目标一致的前提下，才考虑要不要一起走着人生的道路。
有一份温柔，就算遍体鳞伤终不悔，有一种期待，经沧海桑田总不变。
16岁呢，其实林老师认为是一个学习的阶段哦。
嗯，
林老师认为呢，每一个16岁的少年人呢，应该努力学习才好。
是，
林老师最近呢，在自己教会负责的少年人的聚会的里头啊，就劝请少年人不要谈恋爱，
哦，
让他们努力读书。林老师举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林老师问他们呢，林老师在他们少年人当中10年了，
嗯哼，
如果当年是13岁的，今年就23岁了，如果当年是15岁的话，现在也有25岁了，当年如果最大的话18岁，现在也28岁了，
嗯，
林老师就问他们，这10年间有哪一对在当时谈恋爱是有好结果的没有？答案是没有啊。
嗯
但是呢，这10年呢，却有许多少年情侣分手，以至于伤害累累啊，影响了功课。所以林老师还是认为啊，16岁的国新当年不谈恋爱是对的。
嗯，其实我就觉得说，就10几岁的情况啊，那个思想跟踏入大专以后的这个思想呢，一定是有不一样的。因为在这个10几岁少年时期，你所生活的环境跟你踏入大专以后呢，整个生活环境完全不一样。
没错。
那么彼此呢，所看见的那些世界观呢、人生观都会有很大的不一样。那我就觉得说，不是10几岁不能谈恋爱，而是你谈恋爱的时候，你可能那时候的判断、那时候的选择呢，几年以后就改变了，那何苦呢？不如就这样吧，嗯，多等几年啊，思想成熟稳定的时候，那你判断比较准确的时候，再选定一个，好好谈一场吧。
一个个奇妙的人生，一次次奇妙的转变，是你主耶稣改变了我的生命，丰富了我的人生。
真人真事，最酷的转变，最酷的人生。
好，每一个人得救的经历都不一样，每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也都不同，唯有不变的主，他的爱至始至终呢永不改变。好，这时候我们来听听台湾28岁的林培恩他的得救见证吧。
出生于基督教家庭的我，常常感谢神，因他预备了我的干妈，带领我认识这位真神。干妈是我当时教会牧师的女儿，国小一年级暑假的某个晚上，干妈来到我们的家里，玩乐性质的住了一晚。在家人都睡着以后，干妈和我聊起信仰，聊到了每个礼拜在儿童主日学听到的耶稣、罪、耶稣的爱、救恩，以及自己向耶稣的决志，并问我愿不愿意向耶稣告白，做接受他的祷告。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印象深刻、诚心诚意对神做出的决志祷告。决志祷告的这一晚让我印象深刻，之后也自然地在教会里生活长大，直到考上高中。我认为考上这所高中是上帝给的恩典，但高中的生活反而让我沉溺在玩乐享受中，行走自己的道路，每个周末仍旧去教会，却是仅止于做礼拜，就是所谓的坐在礼拜堂，人在心不在。有时想回转向上帝，再次与上帝建立关系，但对上帝不够了解的我，将一般的想法套用在上帝身上，不相信上帝与我有如同天父和孩子的关系，并惧怕上帝会因着我所作所为对我生气。于是我过着一个不冷不热的信仰生活，这样子的生活持续到了大学2年级。当时我转校到了另一所大学，奇妙的是学员传道会的同工立寻哥也出道这所大学开拓团契。透过家乡母会的一位姐姐，立寻哥与我联络，邀请我参加1对1的信仰造就，我也基于礼貌而赴约， 没想到当中分享的四个属灵的定律小册子解决了我对上帝的看法的问题。在小册子的第十一页，他写到上帝答应进入我们的心中，他会离开我们吗？答案是不会。因为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后半段，耶稣说道，我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对我而言是个非常大的恩典，我不再惧怕上帝的愤怒，也不必带着蒙羞的薄脸皮。我只需向上帝承认我的过犯，上帝不撇下也不丢弃我，因为他自从我决志的当下就已经在我心里，以恩典为我的冠冕。感谢上帝，在他的计划当中救赎了我。
真人真事，最酷的转变，最酷的人生。
发现呢，每一次呢播出这个真人真事的时候呢，听到很多的人的生命的改变哦。那么这些的改变呢，经历也都很不一样，认识上帝的过程也很不一样哦。那么我就发现说，上帝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带领呢是很不同的。不过呢，我们看到呢，神的爱、神的伟大始终是一样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听了那么多的真人真事啊，盼望你来经历一下这位上帝他的奇妙是怎么样的，他的爱是怎么样的。
林老师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啊，就想到圣经里头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所说的，神既爱属他的人，就是爱我们这些人呢、啊、就爱我们到底啊。主总是用百般的忍耐安排不同的机会，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他，多次的可以认识他。除非呢我们拒绝接受主的爱，否则的话呢，主是会不惜一切的代价来帮助我们回转归向他的。所以呢，如果听众朋友你正在寻找天地间的这位主宰的话，林老师就挑战你啊，你向这位主祷告，让主证明他自己是主宰。主爱你，他会帮助你了解的。
如果你是白雪公主，你会不会甘于平凡的生活，为小矮人们打扫房屋，用善良的心原谅想杀害自己的人呢？
如果你是鲁滨逊，你有没有勇气乘风破浪，去经历那种充满挑战且惊险刺激的航海生活呢？
从别人的经历反省自己的生命，
听听主持人如何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用上帝的心意活出最酷最精彩的人生。
双双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呢，总有很独特的回应哦。也就是为什么他常常在节目当中呢，可以分享那么多的“如果我是他”。好，那么听听呢，这回他的回应又是什么呢？
在法国有个俄罗斯籍的模特儿，她原本只是一个被继父虐待、被母亲忽略的卖水果的女孩。有一次正在摆摊的时候，她被一家巴黎星探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现，最后不但当上了模特儿，还因此认识了一个英国贵族而嫁入豪门，也有了三个孩子，一家过得非常幸福。哇，这种事情应该是在童话故事中才会发生的吧，但是呢，它确实在我们的现实中发生了。我想能够拥有这样的际遇真是每一个人的梦想，尤其被星探发现更是很多青少年之下的美梦。是啊，双双在几年前的少年时期也常常想，如果有星探来发掘我，让我走一条明星的路该有多好啊，不但可以赚很多的钱，买很多的名牌，还能成为众人心目中的偶像，这真是太美妙了。双双那时候的想法是，如果被星探找上，我当然会答应啊，因为这是万里挑一，星探要是真找上我，我会非常开心的。不过呢，如果是现在发生了这件事情，双双早已经有了另一个选择，就是直接拒绝。诶，为什么呢？这是多么难得的事情啊，为什么要白白的送走这个机会呢？ 许多年前，对双双来说，明星歌星的工作是很令人向往的。除了有许多粉丝之外，唱歌、跳舞、演戏都是双双很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总觉得能够成为明星多好啊。但是后来慢慢的，我才知道成为明星其实比一般人都累，不论是身体或是心灵，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权利做真正的自己，不能说太多真心话，自然真心的朋友也少了很多很多。所以我了解了，越受人瞩目的人，内心也越孤单。另外有个更重要的理由让双双不再向往明星的身份了，就是上帝的呼召啊。双双非常清楚自己在世界上的目的，不是要人荣耀自己，而是我要荣耀上帝，用上帝所赐给我的恩赐来服侍上帝，侍奉上帝，这才是令双双满足的哦。就好像现在双双用自己的声音来和听众朋友说话分享，双双的心里觉得非常喜乐，这也是上帝赐给我的宝贵礼物。所以呀，要是我真被星探发现，我会很自豪地说，我现在已经有了中国的听众朋友，这是一条最蒙福的道路。明星啊，找别人吧。
如果你是白雪公主，你会不会甘于平凡的生活，为小矮人们打扫房屋，用善良的心原谅想杀害自己的人呢？
如果你是鲁滨逊，你有没有勇气乘风破浪，去经历那种充满挑战且惊险刺激的航海生活呢？
从别人的经历反省自己的生命，
听听主持人如何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用上帝的心意活出最酷最精彩的人生。
哇，为了中国的听众朋友放下明星梦，哎，好感人哦。也许听众朋友你很稀奇啊，为什么双双会做这种的选择。如果不是这条路带给双双这么丰盛有意义的人生的话，那双双绝对不会这样了。那到底这条路啊，跟随耶稣的这条路到底有什么特别呢？有什么奇妙呢？哎，你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继续的来认识这位真神，你就可以体会了。
是啊，人可以放下欲望，是因为看见一个更高的使命。人可以轻看短暂的虚荣呢，是因为看到一个永恒极重无比的荣耀。就像圣经里头保罗所说的一样，他可以在艰难中仍然能够坚强，是因为他认识了何谓至暂至轻，何谓极重无比啊。所以人到了这个地步呢，就可以活得更加的精彩，更加的喜乐，更加的踏实了。林老师呢，听了这个双双的见证以后啊，就觉得不是说明星就不好，做牧师就一定好，不是这个意思。林老师是觉得是明星也好，是做牧师也好，最重要的是要活出永恒的使命感来，那就更好了。
对，
好，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的诗歌。那么这首诗歌呢是由一位过去的歌星所唱出的，他的名字叫做潘秀琼。他曾经有闪亮的日子，但是后来他发现了在他人生的里头有一个更高的使命。他最后呢奉献给主，到处用他的歌声来宣扬神的作为。今天送给大家他唱的这首诗歌，求主给我一颗心。歌词是这样说的，求主给我一颗心，为主而活，抛开世上所有，不再思索，给我力量不致滑脚，走余剩几里路，无论在何时何方，求主来保守。希望这也是您的心声哦。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诗歌，求主给我一颗心。
求主给我一颗心，为主世上所有，不再思索，给我力量不知花脚，走一生几里路。
再一次呼吁亲爱的听众朋友，照顾身体健康是我们的责任，一定要记得把好习惯实践在生活中。
对，如果您还有什么生活的小常识，也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哦，让我们一起活出健康的生命，也和我们一起
追求真正的酷。
我是林老师，
我是丽文，
再见，
拜拜。
活水之声，和你一起探索最酷的人生。